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四篇第十篇。虽然不知道诗篇第十篇是谁写的，但是我觉得开宗第一节，我们若是用我们的神学对错的观念来讲它的话，第一节的话根本错。你又怎么说上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什么叫站在远处？按照我们的神根本就是天天跟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你这句话讲的不合真理。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评判说这一个写诗篇第十篇的人不合真理吗？耶和华你为什么隐藏？在患难的时候你为什么隐藏？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耶和华真的隐藏吗？我们能够用这样的话去评判一个很真实在向上帝祷告的人吗？人家也不是向你祷告，你站在旁边第三者用神学的观点说人家讲的话对啊错啊，不是很无聊吗？这是我读第一节以后的真实的感想。你不要随便用你领受的所谓的真理跟你的神学观点去评判一个内心深处因为经历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他很真实的感觉上帝站在远处，他很真实的感觉上帝为什么在人患难的时候他隐藏，那么真实的感觉赤裸敞开的向神祷告去评判他不合真理啊，各方面的行为，这是一件很无聊的行为。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而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人。当一个人他在唱诗歌也好，在祷告时候也好，哇，把他真心的真心实在的话，耶和华上帝都很喜欢很欣赏，我们却站在一个冷冰冰的教条教义啊，这个所谓的真理，我所谓认知的真理里面去评判别人。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劝大家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这是我要很真实的交通第一点。第二点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我不知道这个诗篇第十篇的作者到底他是一个孤儿，他是一个欺压的人呢？他自己本身是个被人家欺压的人，他自己本身是被那些恶人躲在暗处把他抓伤把他掳去的那个人呢？还是他真的认识很多这些孤儿跟被欺压的人是遭遇到这样恶人，他在旁边为他们打抱不平？真的我不晓得，我从字里行间不能够确定他到底是被恶人欺压的人呢，还是他只是站在旁边是一个为那些被欺压的人被恶人欺压的人他心里有抱不平。因为他那个抱不平，我不晓得他敢不敢跟那个恶人去讲，但是至少他愿意把这样的情况到耶和华面前来跟耶和华讲。虽然他对他的神有一些的不谅解，你为什么远远的站着，你为什么隐藏？虽然他有对耶和华上帝的这一点点的不满，但他到至终还是能够想通，耶和华上帝一定会成为为孤儿为那些受欺压的人伸冤。在我们心底深处我们不能做什么的时候，我们还愿不愿意把我们所不能做的面对这个邪恶的社会，面对这邪恶的世代，甚至面对我们觉得很不合理的教堂里面的许许多多的事情，这是在以色列人中，这是在神百姓当中还是有罪人。今天我要问你，在礼拜堂有没有这个恶人啊？有没有啊？那个恶人还可能很有地位呢，是不是这样？一个没有地位的恶人他敢去欺负别人吗？那些欺负别人的人假如说还有一些什么职位的话你怎么办？你不要觉得你没有办法了，耶和华上帝就没有办法。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真的我们真心为那些孤儿真心为那些被欺压的人心中有所不平又觉得自己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不要忘记神他还是秉公行义的神。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第三点我觉得我要分享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好好看看那 在这个地方，诗篇第十篇，那个作者写那些恶人的光景，我们是不是也是恶人？第一个恶人这边有个什么光景呢？这个恶人，这个恶人在他自己的骄傲跟蛮横的里面。什么叫骄傲蛮横呢？他以为他自己好，他以为他做的自己都对。什么叫蛮横呢？就是蛮不讲理的，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我们是不是常常成为一个赶尽杀绝的人？我们在赶尽杀绝的时候，我们在赶尽杀绝人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对，我们替天行道，我们好。对不起，这边说这根本是恶人的光景。你看我们这个落井下石，是不是啊？你看我们那个地方是，把人说到一文不值，他真的是这样吗？你是恶人，碰到我也是恶人，你讲嘛？你有蛮你有骄横，我有骄横，你敢这样追杀我吗？那为什么别人，你敢追杀呢？恶人碰到恶人，对不对？你怎么办？为什么你敢追杀人家呢？因为别人默默的，什么话也不敢讲，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好像一个最无依无靠的孤儿，最像一个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在山区哦，一个孤儿，一个寡妇是被人家欺负的，因为他没有依靠。我们看看，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事，碰到一些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那个赶尽杀绝，追逼给？追得别人火急的那样一个人，恨不得要对付他，马上就把他斗臭、斗垮、斗死。这是恶人的光景，不是神喜悦的一个义人的光景，是不是这样？今天我有很简单的东西的辨别。什么叫简单事情的辨别呢？你跟我讲再多的道理，反而把人家越讲越糊涂。有没有一个最简单的这个辨别呢？很简单，我们的神他是真善美的源头，所有一切真善美的意念，那是一定从神来的。就是说，饶恕啦，温柔啦，忍耐啦，良善啦，信实啦，是不是啊？节制啦，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的意念出来，哎呀，我要以温柔对待他，我要以良善对待他，我要以这个接纳，我要以包容，这些东西出来一定是从神来的。还有一方面呢，一定是从魔鬼来的，一定是从恶人之父来的。什么呢？对不对？要打压别人啦，跟人敌对啦，是不是啊？哦，这些东西一定是从魔鬼来的，我们搞清楚这点就好了。不要用自己认为的真理来支持自己做一些神都不会做的事。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我们是恶人呢，我们还是那个，我们还是那个困苦人呢？我觉得我们人很可怜。我们人怎么可怜呢？我们有的时候又是恶人，把人家追到火急，是不是啊？那报仇恨一个人，慢慢人前背后，是不是啊？啊，对，我等一下再讲了。那个恶人还有一个特质什么呢？在暗处埋伏。什么叫在暗处埋伏呢？就是一天到晚在背底下说人家。你对他好，你当面跟他讲嘛。你为什么背后是什么叫蹲伏呢？什么叫埋伏呢？在暗处呢？为什么？就是在背后。哎呀，我读下来突然发现，真的在现在这些光景很少。原来我以前真的是一个恶人呢、啊，有很多的现象我都有，但是现在靠着主的救恩，感谢主，这些东西越来越少。现在被我追的火急的人没有，我从来不去追人家。通通都放得过，通通都能够接纳，哎，变成这样。偶尔，哎，还是会因为不完，生命还不完全嘛。偶尔还是怎么样呢？自己发泄一下，也从来不会去把人家追得火急。我要讲的，弟兄姊妹，我们很诚恳的从前面第二节慢慢慢慢往下看，看到后面的时候，这一些恶人的心态，我们有没有？ 恶人的做法我们有没有？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永远稳固，我们都不会错，错都是别人错，这是恶人。我们好好去看这些恶人的特质，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特质？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在读的时候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或多或少，我们也好像是一个困苦的人，我们也好像一个孤儿，我们也好像一个困苦的人，一个受欺压的人，是吗？刚才大妈讲得很好，什么叫做孤儿呢？孤儿不一定是没爹没妈。什么叫孤儿呢？一个有爹有妈，但是有爹有妈的孩子，爹妈不能成为他真正依靠的，他也是一个实质的孤儿，就是一个没有依靠的人。一个人没有什么可以成为他依靠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孤儿。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感觉？很多时候我们有房子，我们有配偶，我们有儿女，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好的工作，但是在某种情况之下，我们真的发现我们是个孤儿，我们一点都没有依靠。这个 layoff 这个辞职的信一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是孤儿。我们碰到一件事情，我们自己不能面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是孤儿。你看，当我们在孤儿的时候，别人还在旁边嘲笑我们，你看，哎，这个人没有用啊，笨啊，你看都被 lay off 啊，都怎么样，在旁边还要加油添醋的，好像要火急的追赶他。在别人困苦没有依靠的时候，落井下石的就是恶人。他已经遭遇这些事情了，你拿一块饼给他们，你接纳他们，是不是这样？但今天我们看，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有时候又是恶人，我们有时候又是那个孤儿，又是那个困苦的，又是那个受欺压的。但是呢，我们很少得着这个 get a lesson，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受到教训。当我们有一点了不起的时候，我们成恶人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成为孤儿，成为困苦的，成为被欺压的人那种可怜的光景。我们还去做我们在孤儿的时候别人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不喜欢的事，但是等到我们有一天觉得自己还不错，不是孤儿，不是困苦的人，不是受欺压人的时候，我们用恶人的方式又去对待那些无依无靠困苦不如我们的人。这是不是我们最真实的光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在世界上他没有任何一点点恶人的成分，他总是到需要人的面前他从不推辞，或者说需要的人到主的面前他从来没有推辞。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常常喜欢攀附有权势的人，我们常常靠近那些有财力的人，我们常常喜欢怎么样的？我们常常喜欢，不是喜欢挨近孤儿跟有困苦的人，我们常常怎么样的？我们常常喜欢挨近是这个挨近的是这个看表面上看是有地位啊，有势力啊，有钱财啊，有什么有名声啊，有什么好像沾着他们可以沾点光。是不是啊？靠近那些困苦流离孤儿的人的话，怎么样呢？我们倒霉，是不是这样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很 evil 的，我们的心很邪恶的。但是感谢主，也有很多人有像耶稣你这样一个善良的心，他从来不去追赶那些贫穷人，欺负那些孤儿，他从来不去做这样的事。我们为这样的弟兄姊妹献上感谢，但是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常常像那个恶人一样是落井下石的？我们是不是甚至又是很过分的？我们是不是就像那些恶人主动的去欺负那一些看起来比你没有能力也不敢反抗你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作者在这边提醒我们一句事，提醒我们一件事，什么事情呢？他说，耶和华，你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这一个诗篇的作者，他对耶和华上帝顾念贫乏的人，需要的人，困苦的人，他仍然有一个信心。 只是希望神快一点的起来，站起来，为他们做主，为他们伸冤，为他们主持公道，只是这样而已。他完全没有失去对耶和华会照顾困苦人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真的，他没有忘，他没有失去这个信心。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失去，我们又是在一群人的当中发现那些恶人横行霸道，是不是啊？我们觉得说这个世界都是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上帝啊，你都没有办法，我们没有认识神的能力。但这个诗篇的作家，他虽然对耶和华上帝好像现在远远的站着，现在隐藏起来，心里面真的想不通，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仍然相信耶和华上帝不会忘记困苦的人，不会忘记困苦的人。慢慢的，这个我们就看见，在我们心里面也好，在那个施加的心里面也好，他真的发现上帝早已经在那个地方鉴察，上帝在那边鉴察，而那个恶人敢欺负别人呢？他永远觉得上帝不会管这个事。没有想到他有这样的想法正是他自己的陷阱。上帝有一天，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把神的爱、神的饶恕、神的忍耐当作我们自己做的对。神今天没有刑罚你，刑罚我，不是因为我做了对，是因为神爱我们，希望我们悔改。没有一件事情是比一个人不肯悔改更可怕的。我真的碰见这样的人，硬着心死不悔改，你看看到最后他就会落在他自己的计谋的里面。这个诗篇第十篇的人，我读到这边我会觉得哇，这个人灵性不是很好。为什么灵性不是很好？说愿意打断恶人的膀臂，是吧？哇，这个心也太恶毒了吧，对不对？可能我们没有像他一样看见或者遭遇这恶人怎么样的对待人。假如我们也遭遇跟他一样的话，可能我们更厉害。我们不是说愿意打断恶人的膀臂，我们要讲是愿意打断恶人的颈项，把他打死算了。所以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一种的委屈，那一种的痛苦的遭遇，他总有一个出路啊！他希望耶和华为他伸冤，对不对啊？希望耶和华打断他的膀臂。唉，就是人嘛，就是写诗篇第十篇的那个人也是人嘛，他不是神嘛，他会这样嘛。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想到一个人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哇，我们出口就说神啊，你让他出去，被车撞，是不是？别人又在旁边用一套道理来批判你了啊，这样不对啊，你的那么我们今天要不要来批判一下这个写诗篇第十篇的作者写这样的信不对？我们会这样。但是呢，感谢神，神不一定按照我们向他求的，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做。这样讲啊，一个聪明的人按照一个笨的人告诉他怎么做，他的聪明就变成笨了，懂吗？上帝比我聪明，我的这个笨方法，神啊，你把恶人的膀臂这个把它打断，神真的听我的祷告的话，神跟我一样笨了。但是这是一个盲点，笨人永远要聪明比他聪明人按照他的想法去做，那是我们要把聪明人变成笨人。我们的神不是，你可以这样向我求，我知道你的心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神绝不按照我们这样偏差扭曲的求告来成就我们，神要按照他自己的时间。下面我今天读的最后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其实我们是一个孤儿，我们是一个困苦的人。其实让我们遇到恶人，其实神是预备我们，神是要预备他们的心。第十七节说，这个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你必预备他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 是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那些孤儿，他们就是那些困苦人，就是那些这个被欺压的人。你要预备他们什么心呢？你要预备他们在无依无靠被人欺负的时候来求告你。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变成无依无靠的时候，我们的心没有被预备好，我们反而放弃自己，我们反而甚至有的时候要起来反抗，对不对？反抗恶人，对不对？哈，我们的心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好怎么呢？我们的心预备好是真正的无依无靠的向我们的神来祷告，所以后面才会说他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不是每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会祈求神的，真心祈求神的。今天有人很多在别恶人对待他的时候，他也会把自己变成恶人去对付别人的，你们同意吗？啊？今天有多少人碰到恶人，他的心被预备好了，可以求告神，神必垂听他们。我们很多时候碰到恶人，我们也把自己变成恶人来对付恶人，神不喜悦，神不希望我们遇到恶人让自己也变成恶人，跟恶人所行的一样。神是希望我们有谦卑的心，上帝都看见，他要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向他依靠祷告。神下面怎么样？下面什么？他就我们的神必要为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我们不能对付的恶人，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向神呼求，神有办法到了神的时间来对付这一些恶人，不是按照我们的方法，也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我再说，昨天我就体会了，神给恶人还有机会，不马上的替孤儿困苦人伸冤，因为上帝也爱那个恶人，希望他悔改。一个人只要肯悔改都来得及，一个人不肯悔改，他实质上是个恶人，他还以为自己所做的都对，他不肯悔改，神早晚有一天要刑罚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